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任由电波，我是波波。
大家好，我是 Kila。
大家好，我是满人。
今天又是在半宅空间来给大家录这期节目啊。那九月五日，
直面会，
对，
新鲜出炉的直面会，
新鲜出炉的任天堂直面会。
大家早上六点钟的闹钟都被叫醒了。
现在有点困，今天早上一早五点半就起床，就蹲着在等，看了又很兴奋。
对，看了四十分钟的直面会之后，还有二十分钟的大乱斗的那一段。
对，那今天我们就趁着还在热头上吧，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感想吧。
比较可惜这一次因为太早了，所以没法一起看，
大家都在分开。对
对对，然后现在再一起来讨论一下。
对。对，其实这场直面会好像这个消息公布的还蛮临时的，就在九月三号的时候才公布说啊，九月五号又有直面会。
对对对，就隔了一天嘛，
就只隔了一天。
嗯，
当时大家什么感觉？
没有特别像以前那么兴奋的感觉，是吗？
因为之前六月份的时候是经历了一个游戏淡季，当时有个传言就说啊，任天堂今年的游戏阵容非常的牛逼啊。
嗯、没错没错，
大家上半年根本就感受不到这个牛逼的东西，
就没什么游戏感觉。
一到六月份就开始牛逼的过来了。然后就大家最近可能很多人都开始各种游戏玩不过来，比如什么逆转裁判啊，什么风花雪月啊，或者异界锁链啊，这些玩不过来之后呢，就大家根本就把这个直面会的消息就已经没有太在意了。
其实像往年 TGS 之前任天堂都会有一个，就大家知道会有、嗯、
对，
但是好像今年确实没有那种就觉得哇，我一直在等这个直面会的那种感受，可能是因为真的手头上的游戏太多了。
对对，而且因为六月份的那个直面会已经帮大家把接下来下半年的那些档期给排满了。
对，
那其实大家这一次直面会给大家的话，可能是补下漏，或者说
锦上添花吧。
对，锦上添花，或者说明年年初的会有一些怎么样的阵容这样子。
对对对
啊，
那所以这次直面会确实是那种感受，就没有像年头的直面会，包括一三的直面会那么焦急的等。我甚至都觉得啊，今年怎么九月份的直面会来的这么早呢？
对对，
往常记忆中好像都是要到十几号才有嘛，
嗯、
对吧 ？TGS 之前。
不过就今年的话，这综合直面会这应该就今年的最后一场了。
对
对，可能之后就到十二月之前可能还会有一场，但应该也是专场的直面会，要不就是宝可
梦，
要不就是动森，
动森，
对，二选一。
这一次直面会的时候其实已经透露了很多大量资讯出来，
就很多 VU 的遗产。
对， VU 遗产、
嗯、
就包括神奇101，
包括马里奥 3D 世界，包括皮克米
3，对，还有幻影异闻录 F1、
嗯、
但我们待会也会细讲，但是其实大家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高的，可能呼声最大的反而是皮克敏三，因为他皮克敏三很多人都会说就这个可能是 VU 里面非常就能够算是
第一次玩的，
对，能够值得玩的，能够排进自己 top 三里面的一款游戏。
我会把它排进去。
对，就评价很高的一款游戏，而且明年大概三月份这个时间段是刚好是符合，就是老任上半年一般都是一些轻度游戏，之前的升起钢
啊，
那个卡比
啊，
耀西啊，类似这种轻度的 IP 会放在那个时间段
啊，对，
所以当时的猜测会比较大。比较热议的就是流出说有一个神秘游戏四，这个、这个
第四座，
神秘游戏的第
四座，它不是说第四座，后面有澄清过，就是它其实是列举的那一堆序号里面一二三四五六，它那个神秘游戏是
第四，是
排第四，所以大家以为是第四座，其实不是啊。
所以就是整个在发布会前，其实泄露的游戏还蛮多的。包括那个《守望先锋》嘛，前就
很早就有暗示了，
很早就暗示了。
然后前几天好像是因为什么东西，
官方有发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泄露了，在
暗示了，强烈暗示。
对，那你们看完这一次的直面会有什么感受？
觉得看了整个直面会下来，内容很多都是比较冷门的懒游戏啊。然后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幻影异闻录》还有《一度一》，这两个是非常期待的。因为《幻影异闻录》，我是自己去年其实买了个 VU 版的，但是一直还没时间开。
这次有中文的你就不用开了。
对，那个就封起来了，那个封起来了，
你也卖不出去了。
然后一度一的话呢，就是之前玩过 3DS 版，
嗯，
因为实在是太瞎了，那个画面就有点玩不下去，然后就任天堂给了我这个机会，所以也很期待这个。对
对，
我的话就还是看起来就很多那种没有怎么听过、没有什么印象的东西，就好像以前有出过，然后就突然间就移植过来啊，或者复刻啊的方式就在 Switch 上面出了，而且很多都是偏向 RPG 类型，就这部还比较意外，我还以为会更丰富一点，但我总觉得这一期就完全是一个 RPG 类型的一个直面会。然后反正就今年下半年该买的还是买，明年年初的话现在还是观望一下吧。
我这边因为这之前的那个直面会官方在推特上讲的时候重点提到了那个路易洋楼三跟那个宝可梦剑盾，一开始我以为啊这一次是不是这两款游戏会有大量的内容出现，会占很大篇幅，但实际上是没有，这两个游戏其实占的篇幅还，
尤其路易洋楼讲的还挺少的，
他讲的挺少，对，因为我当时看完，哎，讲完洋楼的时候，哎，才过了十分钟左右，很短，所以看下来这次的直面会的节奏很快，游戏很多，跟当下就是 Switch 的这种游戏很密集啊，就是你不要看有些是独立游戏，有一些是小游戏，有些是冷门游戏，对，有些是冷，真的是有很
讲了好多遍的游戏，
对，就新游戏，完全崭新的游戏并不是很多，但是其实这就是目前 Switch 的一个特点，新游戏、老游戏、热门游戏、冷门游戏都能够存活的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平台，然后我觉得它的整个生态跟让我感觉跟 PS4 跟 Xbox 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生态链很完整的很齐全的一个
多元化
的一个游戏平台。这一次直面会也是让我有这样很深的感受，真的是有些游戏复活的那种冷门程度真的是有点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这种感觉吧。今天来给大家聊，其实想了一下吧，就是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说，那我们就稍微整理了一下，就是19年要发售的游戏就即将
coming soon
的，对，把我们的这个游戏清单挤爆，应该说再次暴击，因为那个E3那一次直面会已经是一次很沉重的暴击了，这一次依然是有一个暴击的一个清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2020年的，2020年其实这部分
预知的
也是，对，也不少，说实话。那我们就正题吧。首先，直面会登场的很干脆啊，第一个游戏《守望先锋》。
对，它其实前两天的泄露来源是亚马逊的一个周边，其实大家早就已经觉得这款游戏
会泄露，
以暴雪跟任天堂最近的关系，应该稳了。所以他现在就上了一个守望先锋传奇版，而且支持他的体感操作，
支持体感操作，这个很特别，这个真的很好，因为 Switch 好像现在不断的在向各种各样的游戏在输出这种用体感来玩射击类的游戏的，
对，而且现在如果在 Switch 上面玩 FPS 没有体感的话就会很不适应，
觉得是一个很缓慢渐进的一个教育过程，
其实也是 Splatoon 2的Splatoon 1的时候就应该已经算是带了，
就包括水鼠Splatoon 2是支持这种模式，
对对对，
但是
后来一个就是堡垒之夜嘛，
堡垒有，对
对，然后后来越多包括生化危机启示录也有了，
对，
是真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游戏
看能不能焕发第二层
的我其实会觉得就是守望先锋登陆的有点晚，他如果再早一点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对，现在可能人气没以前，
对，
最近才出了新人物，他
一登 Switch 可能会再掀一波，
希望吧，
对对对，就还会有很多人去玩，就这个游戏是10月16日，对，
下个月
就能玩到了。
嗯，
然后之后就是路易基洋馆3这款游戏，
其实这款游戏之前E3上面已经把基本的新要素啊都
说完了，
然后这一次讲的就补充一下，比如说它那些各种的各样的新地图，那它的确更加丰富了，以前可能就真的是一栋小别墅啊那样子走，那这一次可能会加上一些比如说电影场景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恐怖，比如说什么金字塔，
鬼船
应该也是捏它什么加勒比海盗之类的吧，然后还有什么舞厅啊之类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对 我们来说会更
加开心，
开心，
尤其是你们
对我们这种开店的人比较开心。他就加了一个单机多人，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有一个单机双人的那种剧情模式嘛，然后还有一个八人联机。那他这一次出来的一个是多人派对的一个叫 Scream Park， 就里面几款跟这种吸鬼魂有关的一些小游戏合集那样子，
就像是四对四对抗了，
对
对
抗，
对抗
护膝，
对，
可以八个人玩，所以还挺好的。就是因为现在任天堂的这些第一方游戏都会在增加一点这种多
聚会要素、派
对
要素，
对
对
对，其实比较符合它这种
本身它 Switch 的理念就也是这样，
对
对
对，这种平台的理念。
所以他现在等于说 Switch 上面又多了一款可以八个人一起玩的了，上一款是大乱斗，
对，
就发售日是10月31日嘛，
对，蛮期待吧。因为以前路易吉洋馆的一跟二其实
接触的人
接触的人不多、但这一次三代反而有这个购买欲的玩家明显是多了，主要我身边的朋友给我的那种感觉，
主要是
他们可能没有玩过一跟二，但是会很自然的就对这一座。
那其实也是 Switch 它的装机率所带来的一个影响。
对，
很多之前名气可能不是特别大的一些 IP 都有一个自己展示的机会了。
对，然后同样在十月份发售的，
它填了一个十月份的另外一款作品的档期，就是 Town， 就可能有人还有印象，就是它在忘了是哪一
去年
的一个发布会，
嗯，
对，然后提到是 Game Freak 的另外一款。
嗯，
他说是也算是付出了蛮大心力去做的一个新 IP， 就叫 Town。
而且当时看他的演示觉得哎还不错的，刚公布的时候那个画面还有就感觉不像是 GF 的画工画风是吧，
就那个时候看比较精致。
当时他刚好跟那个去皮去医是
啊，对对
对
对，
刚刚
那个时候，
对对，同一个时候，
所以当时大家就说啊，你看 Town 做的画风多讨喜
啊，
对，你去皮去医的好像明显就做的不太用心。
对，
但是当时的话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游戏玩法，
只是展示了一个战斗的一个方式而已。
然后这一次终于是能看到一些东西，大致的一个套路大致的一个模式，还有它的一些玩法。然后它也定名为一个叫 Little Town Hero， 然后它的战斗有点猜拳的那种感觉，我其实没看得很懂。
嗯，
那就整体而言给人的感觉体量不大。
对，我感觉因为他说不能离开那个城镇的话，那感觉活动的范围本身就不大，可能是不是触发剧情然后就战斗这样子的一种模式。
谢谢，你看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游戏玩什么，他就说下个月就要发售了，
对，
比宝可梦剑盾还要早，
还要
早，
所以这就让人挺玄乎的吧。还有一点我注意到的就是他今天任天堂港任那边也公布了他今年的一些中文游戏的列表，这一款是没有在表格里面的。我就开始怀疑
猜测会没中文，
对，会不会没有中文版，因为
你
现在目前任天堂游戏的话基本上有一定体量的他都会出中文版，那他作为一个 Game Freak 出的还没有中文版的话，那体量得多小，我就在想。
我觉得这款游戏它应该出一个试玩版。
嗯嗯，
好像没有。其实我反而感觉就是在发售前大家反而会时不时提起它，但是实际上它公布了内容之后好像并没有引起很多的关
大的
很多兴趣跟关注。
对，
尤其它的那个大地图一出来，哎，又是有点走个让人家可能想起了那个回转寿司之魂是吧？
对，
那有点像哦，它有点像，
就是这样嘛。刚才我就说这个意思，去一个关卡，然后就是
关卡
一大对话之后，然后就直接战斗这样子。
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就有点兴趣贫乏的，
观望一下嘛，
观望一下，对，观望一下。接下来就是那个超级卡比猎人队，
Kirby Crush。
对，这个其实是那个
3DS
的一款游戏，
是移植，纯粹移植是吧？
对，
其实它 3DS 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关注，但
它是款免费游戏，所以基本上有机子都会去下一个来玩玩，然后
一公布就立刻就可以下载了。
对，
所以我们也玩了试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的。
对，就道具氪金嘛，
因为它也有联机要素嘛，深联机、嗯、
对、
就是、
多人联机，
对于现在 NS 没有新怪物类人来说这个可以玩一下就玩个卡比列一样
的对啊怪物猎人
你还别说这个要求太低了怪物猎人甚至被卡比列人
没办法
啊、不过他们都是在9月6号发售，他们有个这他们的共同点
哦，9月5号
就用卡比来狙击怪物猎人嘛，
对 对,
对,
对，
行吧，就大概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太牵强了。然后之后公布了一款游戏是《奥伯拉丁的回归》，这款游戏其实
牛逼，太牛逼了，它是制作者是之前有做过那个《Paper Please》。就请出示文件的那个人、
哦、
然后、
哦、那个
对他这款游戏他整个风格是完全以这种单色调的一个一比特还忘了二比特忘了反正就这种风格来表现的、嗯、然后他其实是一款文字类他的那个游戏方式是你是上到一辆那个海盗也不是海盗就货船、
哦、货船
对货船去调查神秘的那个
惨案、就是、
惨案对,
对
不是单纯的一个杀人事件它是融合了一些超自然的一些东西在里面然后它的那个解谜很直接它是你会遇到船上的可能几百个船员然后你要找出每个船员的身份还有他是怎么死的
它好像是有时间回溯
回溯
对有时间回溯它有分章节你每个章节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人但是这些人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章节里面、嗯、你要找出每个人的那个死因还有他的身份他不像其他游戏那样提问然后给选项他就一个问题然后他是谁下面一列就那列表
让你推了之后再去回答、嗯、
对自己去回答就比如说他是被刺死的
被砸死的
被某某东西某某你去写是怪物是人、哦、还是什么然后被刺死被淹死被什么这你去
就通过你去调查然后去还原那
个
现场、
这个、
所以你是不能靠蒙的
你说我就感觉这个有点像流行之神流行之神它后面整个案件还原也是它有几个关键词让你填的然后整个案件还原出来、嗯、应该我听了有点像
对反正就非常推荐如果对这种文字类游戏而且剧情也的确不错
IGN 给这款游戏的打分啊是打了 9.2 分就是也算是蛮高分的游戏、
嗯、而且这款游戏有中文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看不懂它、哦、我当时玩的是 Steam 版 Steam 版有中文 Switch 版
应该是
有的对好像是确认是有的我当时就等 Switch 版没等到我就迫不及待的去玩那个
对、
那个、Steam 版了、嗯、
所以
我这个要等它公布具体发售日期现在还没有
现在只是说了
对
只是说了秋季、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跳到明年、这个、
不会太晚因为毕竟已经出现过
对已经要办去年已经出了、
所以现在给我一个教训就是、Steam 上的游戏独立游戏迟早都会上 Switch
对对
有正式
应该是说 Steam 上面好的独立游戏、基本上都会上到
Switch
对、接下来就是大家所期待的9月20日要准备发售的塞尔达传说之梦岛
那这一次他又公布了一些什么情报呢
主要就是那个迷宫制作然后还有一个 Amiibo、
迷宫制作大家都其实都知道会有
他能够把那个 Amiibo 把那个迷宫
制作好的迷宫存上去存在 Amiibo 里面然后、
分享
对分享出去、
分享给朋友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新款的那个《之梦岛》里面那个林克，他可以召唤出影子林克。
对，所以其实也就小编小料的内容。
小编小料，对，说实话就是这个新款的林克，我觉得挺好看的。对，他还挺想买一个的，就
反正
就在这么发售这么多林克里面，这个应该算是我最喜欢的一款林克。
然后一同一个月嘛也是九月还有另外一款勇者
斗
恶龙 11S
对
那它要出之前是同一天吗好像是同一天差不多对对对然后就会有勇者斗恶龙的123的复刻登陆 Switch
谁说这个刚才他说一的时候我以为是不是要公布11送一个一的后来发现是出一个123的一个
单独卖
对对单独
好像是有中文的
有中文版
还是
中文
的、
这个其实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是 PS4 版的勇者斗龙一二三我都买了我也通了说实话就三代我打了一半吧就是应该说一二都通了 我当时玩是怎么玩的呢？大家都知道这种比较老式的游戏在肯定在大电视上玩会有点不舒服的嘛，所以我是用
高清马赛克。
对，其实我原先是想在 SFC 上面玩的，但是因为有官方中文，所以我还是愿意去支持 PS4 版的
啊。
但是就当时是用 PSV 去把PS4 的屏幕投影到 PSV 上玩，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 PSV 跟 PS4 的移动就是不是特别稳
啊，
所以就是经常就卡顿，经常可能经常
还好 RPG 的话还好，不是动作游戏。
对对，它就是动不是动作游戏，你还能忍受，你还能玩，所以我就用这种靠这种很顽强的玩了一跟二还有三的一半，所以这一次其实听到能够上十一组，我还是我应该还会再买一份三
四五六块
再重新玩一下，
四五六也快了。
对，如果四五六能够中文上的话，那肯定是
买
爆的。对，
嗯。
然后就在美版发布会是介绍《勇者斗恶龙 CS》的同时，在日本发布会是介绍《巫师三》。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两个东西对调了？《
巫师三》也很快就要发售了，
也很快，
十月份
啊。对对对，
十月十五日发售。
反正这两款也是大家想买就买吧，
凑得很近。
对，日美两大 RPG 系列，
对，就相隔一个月，
就相隔一个月。
这一次其实《巫师三》。身边其实有很多就是平时不太玩美式 RPG， 包括我自己啊，就是因为我之前 PS4 版我也买了，但是没有打通，就我也会因为登录 Switch 有掌机模式，会愿意再把这个游戏再通了。此后就是美版直面会上还公布了一个《神界：原罪二》决定版，可能很多玩家对这个游戏不是特别熟悉吧，对吧？
摇头了，他看到我，
对，不是特别熟悉。对，但是应该这么说，就这个游戏应该是美式 RP 就正统的，就那种传统的美式
CRPG，
对 CRPG 的巅峰。这个游戏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 ，IGN 是给满分的
啊，对，好像是，
对，非常好玩的，而且很多游戏媒体都是强烈推荐的。关键是这个游戏你可以多人一起玩。它丰富性非常，就它跟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追求画面然后世界观的那种开放世界的塑造的那种美式 RPG， 就像我们一说起美式 RPG 就会想到巫师三啊、辐射系列啊、上古卷轴这种游戏，但是其实神界原罪二跟这些都不一样，它的细节其实是极其丰富，我觉得更觉得它更像早年的博德之门吧，就会有这种精神在，所以对这一类型的这种传统的美式 RPG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现在已经是登陆 Switch 了，然后 Doom 64，我
就是一个说是三但不是三，介于二跟三之间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 Bisa 真的是给 Switch 给足面子啊 ，Doom 我感觉已经快全系列登陆了，是吧？
对，就刚好是在他的最新作 Doom。Eternal 就是永恒的同一天发售这个 Doom 64的复刻，
对，
然后对10月22号，
这也是多年来首次有这个复刻版推出，
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给足面子啊。接下来的是关于那个宝可梦剑盾，感觉已经是一锅炖肉，已经炖了很长时间了，就大家好像对，
就隔一段时间会放出
一
些料，
对对 对,
对，这一次也是，
而且最近也放了不少料，
大概每周有吗？有每周吗？
每
两周，每两周一次，
每个月都会有新的公布，
对，反正就以每两周一次的频率这样公布一些，
主要是公布一下那个暖暖功能。宝可梦了，
就换衣服，
换衣服，而且还他那个卡片，就个人卡片，好像也比以前日月那些好很多。以前卡片你就是一个笑脸，那现在他可以编辑很多个表情了，那个卡片。
嗯，
对。
然后还有跟那个宝可梦互动的一个营地，
对，就另外一个口袋营地了，他就把以前的那个日月的功能，就是互动功能强化了嘛。
对对对，可以跟每一只。这样子就互动，它的那个动态都做得蛮好的。
对，
嗯，然后还有两只新的宝可梦，
对，
一只叫古月鸟，然后古月我觉得它应该是取那个胡说八道的胡，然后把它拆开来，对，反正就看起来傻傻的，有点像鹈鹕的那种鸟，它是水系加飞系，然后特性是能够把什么猎物吐出去，然后。反正我也不是很清楚，然后那只猎物也很神奇，它看起来好像是另外一只宝可梦，但在那这一次的视频里面并没有仔细的介绍， 然后另外一支就是一个幽灵系的，像茶壶一样，
茶壶就很英国特色那种英国红茶那种茶壶那种。
对，然后它的名字中文的译名叫不思壶，就谐音就不是壶嘛。然后它的日文呢就叫 Porto des， 就四壶。所以就很有趣，就也玩这种谐音梗那样子。
对，
然后它是幽灵系的，然后这个大家就可以直接看视频就了解就行了。
反正无论它，大家现在就你公布再多，大家都还是该买的还是要买的嘛。
对，反正也是
已经该定的也就定了，小编小料，大家现在其实
对，现在内容看起来其实还是挺丰富的了，就是可以支撑的。
跟以往还是有明显不同的，我相信到时候拿到手具体玩起来会有更明显的区别。
我自己已经定了，因为我是对他那个，
你是双版本是吧
？PC 中心双版本，然后我自己主要是对他那个大地图的探索那个比较感兴趣。
11月15号。
嗯，
之后呢，其实还有不少的游戏啊，像那个《机甲战魔》这款游戏也是准备要发售了。然后他现在从近日，从9月5日开始，他就提供了一个免费的一个下序章的下载版。
对对，之前其实已经有个体验版了，但之前那个体验版算是一个 prototype， 就是一个
测试版
测试。然后现在就给一个是算是已经比较正式的一个序章了。那他这个序章呢是可以直接继承到正式版的内容，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最终它的成品的数字这样来看。那如果真的是符合预期的一个东西的话，那就可以直接现在下单了。那如果觉得哎这个游戏还是不适合我，那就可以再观望一下咯。
这个游戏啊，我还是得多说几句，可能现在游戏太多了，这个游戏放刚好放在九月这个档期，
对
关注度比较小。
对对对，
前有异界锁链，后有织梦岛，
织梦岛还有一个 DQ11ES， 对，所以根本上就不会去关注到。但是我想说，就是对于喜欢机甲游戏，像喜欢以前传统的装甲核心前线任务，甚至是包括喜欢王牌空战的这种硬核型的，就是比较机械感足的，或者是高战，
喜欢高达的，
高达的，
因为有阿姆罗下下压的配音，
这一类型的游戏其实很少，
其实也比较小众啊。
对，像我们之前在E3的时候，不是也讲过，就是说那个年头那个前线任务那个精神去做，崩溃了之后，其实会对这一类型的游戏打击很大。
对，就刚刚新鲜体验了这个新的序章，的确它的进化会比之前那个 prototype。会好很
多，
就无论是操作的那个手感啊，还是说它的那个帧数啊、画面什么的，都可以说进化不少。所以如果之前因为这个地方有点劝退的呢，也不妨试一试吧。
我印象中啊，就是 Switch 平台上这种就是先出了一个 demo， 然后大家玩完之后然后收集意见回去调整的游戏，之前一款应该是骑路旅人
啊，
对，
骑路旅人
出过两次，也是出过两次
、然后另外一款就是这款机甲战魔。所以我觉得像这么有诚意跟这么认真去听取玩家意见的游戏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接下来就是俄罗斯方块99，这个游戏是准备要逼死玩家嘛，他现在新增了第二期 VIP 房
VIP 就是
终于要给你付钱的机会了。
对，没有他 VIP 房是拿第一的，
所有吃过鸡的
就有资格进这个房，就没吃过鸡就不能进这个房，就是里面都是神仙打架，
神仙进去里面，进去 VIP 房里面打架。
对，
那这个怎么
样？也好，给新手一个吃鸡的机会。
对，那些神仙都去 VIP 房，我们就那些菜鸡。
那这个更新是也是免费的吗？还是
免费的
吗？
因为
他开始卖实体版了。
他有，
他就是会员的免费游戏。
没有，他也有料掉，
他不是
有料掉，
有料，
他是支持本地化游戏。反正这个游戏无论怎么说啊，反正都是任天堂会员这一年来，最突出的一款游戏。
我就觉得它这个加入这个主题挺好的，就是像以前是
目前
每个月搞活动的话，就打过100个点，然后就可以直接拉到主题。
对，而且还经常跟
其他游戏
对联动，
主题都是热门主题。
对，而且反正最近最好看的就是喷射二的这个，
不是风花雪月吗？
风花雪月，但是我觉得没有喷射那么好，感觉个人觉得。对
那 之后其实年底除了刚刚以上做的游戏啊，就有一款会比较压轴性的，就是马里欧和索尼克东京奥运会。
它其实是这样的，四家在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个授权的游戏里面，它其实出了好像是四款。
哦，
对，一款就是之前已经出过的，是全平台的、那个、
已经出了那个，
对，授权的官方的东京奥运会游戏、嗯、然后还有一款是接下来十一月要出的这一款马里奥与索尼克、哎、东京奥运会、嗯、然后还有一个街机的好像也是马里奥与索尼克的东京奥运会、嗯、然后还有一个是索尼克单独的东京奥运会、
哦、
对，是四款，
这一款
销量当当，
当销量当当、
嗯、对，就
也是应该，我觉得应该会最有趣的，
而且它、
嗯、它是 Switch 独占吗，
它提供它
也是很适合聚会，
它这次提供了就是还有 2D 模式，
对，它的那个概念是会重返到
以前的
那个东京奥运会那里去，那它提出的概念就是大家回到这个作品最初的那个、样子，然后以一种更加经典的玩法，就比如说平面的一些跑步啊什么的，那、就来做这个
体验这个
游戏。
我看了之后，其实因为此前我对这类游戏不是特别感冒，但是我看了这次的这个宣传片之后，我反而有点兴趣想买，因为它的游戏我感觉就那种运动类的游戏反而更加有好玩一点，
反正就是有体感有多人，那最适合聚会的
这种
就是这种了。我有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之前出的那一款东京奥运会的那个，因为它要适配到其他的主机，所以它是没有体感的，全部都是按键，而且它的那个操作也比较的奇怪，就整个体验不是那么好，不是那种聚会像的、
嗯、
而且你作为一个对战的话也不是很突出、
嗯、
所以那个东西等于说放在那里也算是冷藏的那样子，
对，
所以我们是比较期待这一款马里奥索尼克东京奥运会的，
对，
嗯，
那之后的一些游戏还是很多很棒的游戏，就比方说刺客信条反叛合集里面就黑旗，刺客信条黑旗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刺客信条游戏、啊、
反正关键词就两个，复刻和移植，
复刻移植，对，没错
刺客信条星球大战，
星球大战
崛起，
对，
二之国，
二之国
妖怪手表、嗯、然后牧场物语，
生化
危机，浪漫沙加，还有一款大家可能听都没听过的一款叫 Moon 是一款 PS1 时代的，说是名作啊，可能国内知名度比较，
它因为我了解了一下它的玩法也是有点特别的，
对，
它是 也是有点传说之下的那种，
对，
也是
说是日本的 Undertale，
对，用爱拯救世界的那种感觉，
日本 Undertale 不是 Mother 吗、嗯、
用爱去拯救世界的那种感觉吧，它是、
啊、其实这一次我发现有个特点，就是还蛮多 PS1 跟 PS2 的一些冷门游戏被重新复活登录了 Switch 平台，这个 Moon 这是其中一款，其实我看了还蛮有兴趣的、
嗯、
就这个游戏
给了大家一个机会去接触一些，
而且我感觉复刻的都是一些 RPG 类型的一些游戏，
对对对，就刚好像我一开始说的，就
对，
这么多了那么多
RPG， 对，就让我感觉到说啊，那是不是日式 RPG 的一个文艺复兴然后为下一波爆发就是做准备那种感觉。2019当然这次直面会还少不了一个，就是大乱斗，大乱斗其实已经几乎已经成为就发售之
来每次直面会都要提，
其实就跟前几年的斯巴达通一样，
对对对，更新、
嗯、
他没有把东西放在节目里面、
嗯、
而是在节目结束
之后
单独
搞
了
一个
类似于搭上一次，
就不会太去占他正片的内容，
对对对对，
因为
然后他
引起他的自己吐槽是没钱没钱，所以只能做录像不能做直面，
对，他这一次吐槽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他说上一次可能隔了很久才有那个新的 DLC 的节目，但其实是隔了两天就录了，但是这个新的这个邦卓雄，对、
嗯、
邦
卓雄
因为他版权在 Microsoft， 他还特地说大家去玩一下 Xbox、
嗯、
对，因为他的版权都 Xbox 上面，只有 Xbox 这样才能玩到，那这个也后来也成为了现在推特上的一个话题，其实也看得出来任天堂最近跟微软的关系真的是大的火，
对啊，那 微软你想想看，上前段时间
奥、
那、
利、
个、
的
那
个
对，奥智、嗯、奥智直接就上了，然后还有茶杯头直接上了，
对，
还包括 MC 也不是上了嘛，这个、
MC 是最早嘛，
对，最早、嗯、其实大家没啥好说的、
啊、
我觉得其实很正常，
然后这个 特性什么的话，其实也不用详细说，大家感兴趣的玩这款游戏的可以应该都看了。那还有他们也公布了下一弹，它总共有五弹。那当然他这一次节目也提到了说我们五弹之后还有另外再加一位。
他也没有说一位，好像是没有说具体多少位，就是说后面还有。
还有，对，还有。那就具体会有多少位就不知道。目前知道的下一位，也就是第四位呢，就是二郎传说的 Terry。
对，
他
还
有趣的，
对
他
那个
登场做了一个动画，
对，一个动画，
就是所有
邀请他，
对 S M M K 的在跳，
就很 S M K 的那种开头开场的那个动画。
其实在之前这个 DLC 前几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猜已经确定是 S M K 的角色了
啊，
因为 S M K
还有一个传闻是说是个女性，
没有，
所以就大家说娜可露露嘛，娜可露露有可能。然后也有传闻就是霸王
在那个视频里面还倒没出现，娜可露露出
现
了，然后没有抢到那个嘉靖豪。
然后最后就有其中有一个声音就说是 Terry， 对
对，
结果就果然是泰瑞。
但是
因为泰瑞确实很经典，因为泰瑞是整个 SNK 的格斗的起源，就是第二郎传说是他第一部，
后来才有拳王，
对，后来才有拳王。第二郎传说 的第一个主角就是他嘛，就 Terry 嘛，所以其实大家拿还是很正常，说得过去。
而且大家对这个游戏的登场反应还都不一样，
嗯，
中国玩家的话就对他感情就比较深，
对，我觉得挺好看的，真的很，
对对对，就毕竟很多人都是玩拳皇过来的，
对对对对。
但是反倒日本玩家或者欧美玩家就会有一点点生疏那样子，可能拳皇在那边的那个号召力可能还不足
其他，而且甚至我都看到我网上有说，哎，那个 Terry 是谁？
对，
对中国我们这批玩家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这样不
他们还说是不是一个肌肉健壮版的 Red？
这简直是
宝可梦训练师。
所以这个其实也能够展现出，就是欧美跟中国这边市场，包括日本市场，其实大家所受众的熟悉的、所关注点还有热门都不一样。
嗯。那现在就又多了一个厂商进驻了，所以最后一个是谁？
最后一个是谁？
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
FromSoft 吗？
就因为这个其实猜不出来，主要是因为他最近也没有什么作品要登录到 Switch 上面。
那这最后一个角色，我感觉可能得拖到明年了。最后一个角色，
冬季应该，因为他阿巴卡算夏季嘛，
嗯，
对，就现在嘛。然后那个算秋季，那个应该冬季。当然，任天堂怎么定义冬季呢？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对，那我们讲完2019年之后，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2020年，
就明年，
明年要发售的。反正2019年，其实我相信大家剩下的也几个月，现在剩下几个月，9月、10月、11、12，四个月，很难说我没游戏玩了。基本上什么类型游戏都有的了，就算你喜欢打篮球，也有 NBA、2K，对吧？
也有 Switch 版，
对，也有 Switch 版，对。2020年，其实我发现这几年有个特点，就是上半年一般都不是特别给力，但是我感觉就是从现在公布出来的，
我还觉得力道，
是力道，我感觉真的
是觉得很强，
是
吧？
我觉得是比今年，起码今年要好，
强了，对，因为他把最重要的重头就是动物森友会把它压在了明年
这个的确，这个
本来动物森友会是应该是压今年的压轴，
12月
压轴的，
对。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开发时间，所以就导致明年上半年的游戏关注度会很大。
嗯，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首先一个就是《圣剑传说三》重置版，这个也是上一次E3直面会说的。发售日其实是2020年的4月24日，这个时间其实在前几天的 PS4 就已经公布了。大家就想啊，应该是同步发售，
又是一个重置嘛。
这个对重置版，但是这一次的，因为《圣剑传说三》原版是非常优秀的一款RPG出来的，能够以这种方式重置，比较用心的，不像之前的《圣剑传说二》的重置版就给大家喷死了。
那为什么喷？
赚奶粉钱的，
赚奶粉钱嘛。
不是都重建模了吗？
建的让大家一眼看去就很廉价很敷衍，哪款游戏可以展现出这种廉价感？就是牧场物语矿石镇这一次的重置版，就是那种很廉价。对对，这个游戏也是今年好像也是10月份的， 就是
我刚刚创始里面说过，
对，就是这种廉价感，所以当时是给人喷了，但我不知道矿石镇到时候会不会给人喷的，但是我可能难，
是
我觉得可能很难逃。
没有身边玩过矿石镇的，看到画风，看到他现在这个美术风格都喷了。
但是其实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因为这种类型的游戏现在市面上不少了，那他这个时候重置，他会不会加一些新的东西，或者他这个重置有没有什么更大的意义呢？
肯定会的，
那就只能到时候再看了。
我觉得应该是会的，相当于是完全重做了这个游戏。接下来我相信就是可能还蛮多玩家吧，可能或者是很多 VU 过来的玩家会比较被震惊到了一下，
呼声很高的一款游戏，
就《幻影异闻录》
啊
，FE。
那它这款游戏呢，是之前说的一个企划是《火焰文章》成语那个真女神转身系列，
应该是女神异闻录，
对，女神异闻录系
列，
对
对
对，的一个那 crossover。
但是我有一个就是对于女神异闻录，包括真女神系列很痴迷的一个朋友，
嗯。
就跟我说，就是他喜欢幻影异闻录 FE 比喜欢 P5 就女神异闻录更多，他觉得会更比他更好玩。但我没玩过，我这可能是个人偏好问题，但是也足以证明说这款幻影异闻录是有很大的魅力。他确实是被平台所拖累了，这个我们不得不说。
因为它其实有很多这种很时下流行的要素，比如说偶像，比如说唱歌跳舞，
对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些回合，也不，它那个战斗系统也比较特别的，我记得啊。
其实它整体上跟女神异闻录很像，因为它就是女神异闻录的那套系统，
嗯，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就是，
啊，它是在女神异闻录里面加入了，
不是它是它这套系统就是去做了女神
异闻录的，
它在它之前，对，它是在它之前可能是也有一些关联吧，所以玩起来会可能某些地方会有一点点类似，但是它加入了这个火纹的要素之后，又同时又吸引了一批对火纹感兴趣的玩家会来关注这款游戏。
不过这个时候其实非常的合适，因为一个女神异闻录五的皇家版要出了，
嗯，
然后那个火焰文章的
风花
雪
月
也出了，然后这两个东西就可以同时给它带来这个热度
对
啊，所以它这个时候出的话其实非常的合适，最重要它有中文，
所以它应该是会大卖的，
嗯，
因为这种游戏其实在国内是很吃得开的。
嗯嗯嗯，对，真的。
然后接下来一款游戏是准备在2020年春季发售的，也是一款 PS2 时代的文字冒险游戏，叫做九龙妖魔学园记。我觉得这个游戏给的这个 PV 还是蛮长的，
对，
它也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系列。
整体上吧，我稍微了解了一下，它其实有点像日常的一些内容，然后再加上有战棋的要素，
对 ，ABG 加 SLG，
对，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中文，但是我看这种纯粹的一个
这种体量的，
而且这种
比较难，
这么老式的很难，
嗯，
我觉得机会比较少。
对，如果有中文的话，我是还挺想去玩一玩的，嗯
嗯
嗯。那接下来的是，也是同样在2020年发售的，但是也没有公布时间的《致命预感》，《致命预感二》是吧？
对，它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叫《赤种杀机》吧？
嗯，
《赤种危机》啊，《赤种杀机》忘了。然后这款游戏是 PS3 Xbox 360时代的一个作品。
嗯，
那它我引用一个今天没办法来的一个嘉宾的话，就是比较 cult 的一个作品。他说当时的 IGN 是给了他2分的低分，对，但是他其实后来大家在说到这款游戏的时候是比较，就他有他
感情复杂
的，对，他有做的还蛮好的地方，当然也有说比较糙的一个地方。那他既然能够出二了，说明他还是有一定的呼声在里面，这样子
支持者在里面。
对对对，它其实是一款悬疑啊、侦探类，再结合一些超自然啊、动作的一些要素进去，所以它这次能够再重新演绎的话，也可能是某些系列有一些可能也有粉丝吧，
嗯，
就大家也应该蛮高兴的。
说回来，就是像《九龙妖魔玄机》，包括就是《致命预感》
啊
这种类型的游戏能够重获新生啊， 那你看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两款游戏也是一样的，一个就是
FC
侦探俱乐部，
对，法米空侦探俱乐部，
听说两位
重制版，
听说两位对这款游戏感情
比较深、哦、我当时看到这款游戏我是有那种 shock 就被震惊到的，我
那能介绍一下吧、
这个、
我没玩过，我不知道，
他是以为是纯粹的那种
就 online 的
可
能会会员
送的是吧？
对，
说起这个游戏，其实以前在 FC 时代的时候，他出了很多这种叫做指令型的那种，
它是日本冒险游戏，它的那个简称叫 ADV， 不叫我们后来美式加入才叫 ABG、
啊。而且这个指令型，大家现在理解就是有点像逆转裁判那种吧，
嗯、
就是移动啊，然后调查那种这样子。
嗯嗯、对对对对，
它出现这个呢，让我想起那个黑珍珠，就是去年叫去。虚伪黑珍珠、
嗯、
对这个游戏在这里说一下，就是他说是一个是
复古，
就是要把当时 FC 的那种
ADV
的展现出来
的
那种的，这个黑珍珠呢也是和以前 FC 是一样的，基本这那个除了是画面高清一点之外，其实和以前这个 FC 的那个 ADV 类型
是有点像。那个枯井雄二他在 FC 时代推出过
三部曲
叫就是
北海道不要到连续杀人事件
、
哦、我能
这个系列
我能插个嘴吗？我有个问题，就你们当时真的就这种日文文字类的游戏真的玩得下去吗？
其实我接触过一下北海道那个，然后黑珍珠我是通了，
打通了
那个时候多大？
黑珍珠
是
近几年、
啊、
就好像一年还、
嗯、
还
那这一款
头了。
那 FC 就侦探俱乐部的
这款其实是
最早的那个，
这款是真的是它是在 FC 时代就有了，然后它在超任 SFC 上又有重置、
啊、
真的是相当经典，就老任天堂就是以前一个经典的 IP 来的，包括后面到 GBA 时期，当时不是出了一批叫做 Famicom Mini 的那个卡带嘛，就是这个游戏也是在当时，所以你可以想，就是它这个游戏它的剧情是真的写得非常好，但是可能因为语言它真的就只有日文，
嗯，
而且
都是假名，
所以它就仅流行度就仅限于
日本、
嗯、
而日本区以外的就真的是完全热度完全起不来。
对，所以我估计他是因为看到那个黑珍珠很好卖，所以就出了这个。因为黑珍珠他这个虚伪黑珍珠这个游戏呢，其实我看了一下，推很多人其实也很多日本人啊，
都很喜欢的
。
嗯嗯，
他最近搞了个众筹，就出二代的。他一开始是给了200万日元那个众筹，然后很快就马上众筹成功了。然后后来他又把提升，然后增加一些条件这样子。
嗯嗯嗯。
去到500万这样，所以说，而且他后面一直在卖这个黑珍珠的周边，就是那些什么橡皮擦之类的，
就对
对对，很多周边，然后就说明这个系列在日本还是很有希望。
这种指令式的这种
ADV
其实在日本还是有市场的。
对，
所以其实我个人就是看到这个游戏的时候，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就我们一直在讲，就是其实 Switch 这几年包括很多老的游戏啊，包括街机游戏，像那个《长空超少年》都能够这样的老街机游戏都能够复活，然后一直到现在看到哇，居然 ADV 也能够复活，
对，
所以几乎现在来看，就是 Switch 平台没有什么游戏是不可能出现，什么游戏出现都不会让你觉得很惊讶。就以前觉得就这种游戏这么冷门的游戏怎么可能，而且这一次它的重置之后画面全部重新画，
对，它是由那个之前做《命运石之门》的那个 Magis 来合作开发的嘛。
对，而且这一次我相信应该会有更多的语言版本，因为它剧本很好，所以就可以让大家重新去
有中文，应该我觉得是有希望，毕竟还是第一方的。
对，是希望我真的很强烈有中文的话，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玩一下，去感受一下那种古早的那种日式指令式的那个这种
文字游戏，应该玩法上面也会有一些变化吧。
会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到
看到时候
变化不会太大，
但是不会，
它可能会加一些更加方便的那些功能。
对对对，因为以前它可能会有一些选项操作会显得比较，
主要是以前那种是它没提示，你一直都是自己在摸索这样。
其实真的是有点像逆转裁判，其实就是这种模式，
对
啊，
就演变出来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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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相当于就是比逆转裁判更加古早的，
对，
没有提示的，更加苛刻的那种玩法。其实体验现在来玩起来并不是特别好，因为有点难。 有些地方你卡住了，
所以我就说它可能会加一些更方便的功能。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又是一款
对幻想大陆战记、啊、这款是，然后它的名字叫鲁纳基亚战记，其实是新做来的。
新做来的
这款游戏原先是在 PS1 平台上一款战棋游戏、嗯、现在也是能够
出续作。
对，出续作
了 好多年
、嗯、也是很
没想到，我这个没人想过，我觉得
真的是没人想过。
然后也是下一款是那个也是日本比较国民级的游戏《桃太郎电铁》。
对，
那这款游戏呢，终于迎来了令和年的第一款作品。
而且它的标题很有趣，它是三个年号，跨越了三个年号。
对，因为它就是昭和年代出来的一款游戏嘛。然后它这一作叫《昭和平成令和定番》。
对，嗯，定番我刚刚还跟 Kira 在讨论过，这个定番是
怎么
去理解它。
对，看了一下，估计原汁原味的那个饕餮吧。
对，
我就是理解，
就应该是说昭和、平成、令和这些饕餮一直没有变，都是一样的。
没有，因为它其实它后面有做过改良，包括出过手机版的、
嗯，
但是可能那个制作人我看过一下，他制作人其实想做回就原来那个味道，
原汁原味
的那个饕餮。
对，
嗯，然后它是其实在之前已经停过6年或者。
对，
那样子，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是任天堂从 Konami 手上接手了、
嗯，
然后才有这个作品的续作。嗯、然后当时是2017年
又激活了，
对 ，3DS 上面出。
2016年，
它标题有2017，那它是2016年发的，
对、
哦、
对，
2016年12月啊，反正就它当时在2016年又重新复活了这个 IP，、嗯、然后所以它现在又在继续出它的新作了。
然后之后。两个压轴啊，就是我们连着一起说吧。一个就是集合了动物森友会，这个游戏是明年的3月20号。这一次的这个放出来这个宣传片啊，介绍的这些要素其实林林总总，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它还藏了很多东西，但是它每次释放出来的内容都很有限。
其实就是当时E3的一个延续嘛。当时E3
他还介绍一些新东西，像类似风吹过，然后树会摇摆，然后还有。
四人可以四个人本地，
嗯，四个人本地跟八个人，这个之前已经E3也已经讲
了、
已经有讲过了，就是内容不多，就是大家其实听包括还可以把整个树挖起来移动到另外一个去，就是它的整个规划功能更加便捷，整体上还是一个非常舒缓的游戏。然后你看下来它整个内容的介绍很有点平，
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明年3月份才发售嘛，
嗯嗯，
算起来有半年吧，它可能也还是后面可能会不会还
有专项，
就专题的直面会，
肯定会有的，
对，然后可能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些东西还要调整，它也不先公布，就把它已经就说明这个已经定下来的东西，它先拿出来说，
对，所以现在还得不到更多想要的信息，所以能够说的东西还不多，现在就只期待老任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加大对于动物森友会的宣传力度。
估计
该买的还是
宝可梦之后吧，他可能会、
嗯、
宝可梦之后会开始大力宣传这个游戏。
对，
好，然后这一次亚洲会的 One More Thing
对、嗯、就是异度神剑一的决定版。
对、
其实一开始看视频的时候我还想着说是不是要把续着一的剧情再来弄，然后发现哎不对，这好像就是一的画面。
其实一开始
但怎么这个脸不一样了，
一开始音乐响起的时候，因为其实
那个音乐我想说就是太经典了，就是他那个进入菜单之前的那音乐、嗯，我想说就是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我是没有通关的、
嗯、
但是我曾经试过就定在那个画面，就一直让它播这段音乐，不断重播、
嗯、
看日起日落，
对，
真的非常好听那一段，
这个
下野洋子，
我真的就是当画面一转到就是秀克的时候、
嗯、
用的是全新的建模的时候，真的是那时候那种感动啊，说实话就是整个直面会看下来这一段让我非常非常感动，那个就是那有心里有股暖流的那种感觉，就是啊我还能以这种方式去见到你，因为大家知道 V 时代异度神剑一、
啊、
就是大家现在想去回顾其实是已经有点困难了，
对，
然后 3DS 的异度神剑一其实
更加困难，
因为它是整个是降帧，因为我通关就是 3DS、
啊、
就是整个就是马赛克，你根本上你玩家很痛苦，
你怎么坚持下来，
因为游戏真的做得很好，所以你就玩着玩着你就忘记它画面，但是你会没办法去探索去做支线，因为真的是那个画面真的太痛苦了。其实网上就我们身边有朋友，他玩通关，他是用就是 V 在 V 上面，然后在对就加高清贴图去玩。
就其实 Monolith 的话，当时大家猜会不会是
异度神剑 X？
对，异度神剑 X， 或者说甚至他那个
小红帽，
就是说那个没有公布过，只是招聘的时候有提及过的一个作品。那其实异度神剑来重置这样的一个 idea， 其实大家可能有人猜过，但不是呼声最高的一个。
不是，
嗯，
而且这次的异度神剑的决定版，一方面是感觉是用了是异度神剑二的那个黄金国的引擎，来重做的。
哎，黄金国引擎，
黄金国引擎，他当时没有，他当时说黄金国引擎他是试用的，就做黄金国这个 DLC， 他是试用这个引擎。
嗯，哦。就跟原版不一样，它画面更
不一样，
原版会更好，
不一样，
画面更好，更流畅。
对，所以说这个应该我初代的那个重置版就是用黄金国的那个引擎去做的，
对，
哦、
就重新去做的，所以它才需要现在直接跟你说2020年。
那甚至我
根本就没有说什么时间，
理解成它是为了下一款新作来做一个试水，来试验。
其实你可以想想，就是《异度神剑一》，它肯定不是等今天公布的时候它才开始做的。他肯定是已经做了有一年多了，
嗯，
但是如果他只是纯粹的就是高清移植的话，那他根本就不用等到2020年年底，他明年的中旬他就可以，或甚至今年底就能发售，打12月嘛，就跟之前的《异度神剑二》一样，对啊，他就可以出了。但是为什么要等到2020，而且甚至连发售日时间都不能说，就是因为他，我觉得他整个游戏重置了，
嗯，
这个其实是对玩家来说绝对是福音来的，
很大的新内容，
对
对，
就以前删掉的，
删掉那个巨神的左肩
，嗯，这个是怎么样说呢？
就之前因为资源的问题，所以有一部分内容是去掉了
啊，
他应该是会加些剧情或者支线进去的，
嗯嗯
嗯，
然后就把整个世界观更完整嘛，
世界观更完整，然后因为。说实话，就是《异度神剑一》的剧情啊，是比《异度神剑二》要更好的。
对
啊，
它的世界观也更加大，但是它有一个缺陷，就是它的支线做得很差。
所以重置版它重新做了。
对，
但其实这个重置版其实感觉并不是隔了很久，因为给我的感觉它，但其实也算是两代主机的一个时代了。
对，但是实际上差距是已经有10年了。
嗯，
那《异度神剑》。这一次能够这样子去重置的话，让我们觉得就是《异度神剑 X》，我们可以给他更多时间去，因为《异度神剑 X》大家吐槽最多就是他这个游戏不完整，第二个是联机模式做的不好，包括音乐也做的有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异度神剑3》现在吐槽最多的。如果他能够借此机会这三个问题解决了，那他是不是有可能包括画面再去进化？
嗯，
那。异度神剑一公布之后，然后再继续异度
神剑 X。那 Monolith 真的好忙啊，
真的好忙。
大家还在做
塞尔达传说，我觉得会再一次 shock，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其实今天直面会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哇，异度神剑已经到了可以做 one more thing 的分量了，证明说这个系列，包括在国内的呼声也好，其实今天你没发现，所有的国内游戏媒体。在这场直面会里面关注点都在异度神剑，
嗯嗯，
异度神剑几乎是已经到了马里奥跟塞尔达传说包括大乱斗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尤其这个游戏还不是那种亲和力非常高的，它不像女神异闻录这样亲和度很高的 RPG 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真的
是
让人觉得，
怎么说呢，在老任里面 RPG 它是应该是级别最高的，
级别最高，而且我发现就是中国玩家对于 RPG 的情节是很深的，
嗯，
是这种深，我觉得是远胜于欧美玩家的，
嗯，
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的三界嘛，都是 RPG， 都是深受日式 RPG 的影响，
对，
所以很自然的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游戏。那我们还是不是还漏了一个东西，就是 Nintendo Switch Online， 其实不是忘了，是我们故意放在最后，我们专门来讲的，因为。这一次他公布的这个东西，当然也不是以之前已经泄露了，就是将准备加入 SFC， 因为
毕竟 FC 的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的手柄也有。
对，接下来一年应该就会进入到 SFC 时代了。
我希望快点到 GBA 时代。
GBA 拿出手柄，没有拿出手柄，
拿出手柄，对，
拿出手柄。
下就 SFC 这次出了一个就是会员免费，就是从下阶段开始，
就明天吧，
对，
九月六号
开始就首批公布了20个游戏。
对，之前自己牙膏的一次2-3块，
我觉得对
他这个是不是和之前那个 SFC mini 那套游戏是不是差不多的？
还有一点点不同，有一些游戏不同，但是这次二十个游戏也已经包含了很多经典了，
嗯、
像《众神三角力量》、FGL、马车一、
嗯、
耀西岛、
耀西岛
、对，还有火狐、星际火狐，
对对 对,
对。
这些游戏哪一个拿起来都是重量级的游戏，是20款游戏的阵容，每一款都很经典。我觉得这次真的是很大良心，可能也是老任为了冲第二年的这个会员的销、
嗯、
这个销量，所以放了这么一个很大的福利。
嗯，
包括它的充电手柄，
但是它这次充电手柄比较特别，是单卖，不是像 FC 那样是一对。
嗯，对，单卖。而且我发现它这次的 FC 手柄，它的上面呢、啊、还有。ZR 跟 LR 的两个按键，就它不只有 R 跟 L、
嗯、
它还加两个很小很小的按键、
哦、所以是为了说可以适配到普通的那些游戏吗？
有可能 Nintendo Switch Online 反正、
是明年要出个 NS4 了。
对，那所以到了明年，是不是到了明年2020年是不是准备就出 N64， 然后大后年就 NGC
然后到 VU， 然后 VU 就 cut 了，因为 VU 很多已经
就
直接上了 NS， 已经是 VU 是因为很多上了 NS， 所以 VU 应该是没有了，直接到 VU。
我觉得能够到 NGC 你就应该偷笑了，你还到 VU
我觉得到 VU 到 VU
嗯，到 VU 嗯，
然后配新的喷射一代。
我觉得现在 Switch Online， 嗯，之前大家都觉得它好像没什么内容，但现在无论从游戏库也好，还是之前所说的那个游戏券呢、啊就是，
对，游戏券
就是游戏券，还有那个现在那个俄罗斯方块99，还有现在不是还是免费的送一些限时送一些游戏。地方游戏吗？
没有，也还有那些像大乱斗会送一些道具包。
哦，
有了，送了第二弹呢，现在是先有第一弹，现在有第二弹。
对，而且加上它那个可以家庭制的，每个人可以分享下来的单价很低。
其实能找到8个新，另外7个能新得过的人的话，其实很便宜，才30多块一年，很便宜。
其实你就像你不找的话，你有一个人他你就瞬间就已经减半了。
对啊，
嗯、
对，
所以期待吧。我们可能今天聊的这些游戏吧，可能没有全覆盖吧。
嗯，
其实没，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游戏也是很精彩的游戏，包括有一些可能也不是不只是在直面会上讲的，但是其实现在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更多的游戏类型百花齐放，另外一个就是中文市场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游戏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的玩家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受到这些厂商的重视。
嗯，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吧。
那么腾讯的那个国行什么时候呢
能够来是吧？
现在好像也就公布了，之前有个发布会就在那个
公布了、那个、
但没有公布的
时间，对，也没公布具体时间、
嗯、
希望今年能到来吧。
那例行的说一下大家接下来的期待，或者说这一次的遗憾。
遗憾没看到逆转456。
不是有特别法庭吗？
几天是
特别法庭啊，特别
说不定就逆转减4-1和2
也行，减4也行，不错的。
对，像我们刚刚对过的，今年是逆转减4-1和2，明年是大逆1和2，
然后
后年是456，然后再接下来就下一代主机再
重
新再复刻1和3。
对，
这个很符合
卡表的那个
一贯
作风，
反正。大逆是不会数到3了，
逆转也没有7了。
对，
那其实这一次直面会，我觉得还是挺让我觉得满意的吧，因为我自己本身也算是一个 RPG 玩家，因为起码有2-3个吧，比较重量级的 RPG 的话，我也比较满足。
嗯，我一般就我觉得它的确是有料
、嗯、
有干货，但是没有打动我，因为我不是很核心的 JRPG 玩家。
嗯嗯
啊，所以这次就基本上今年的那些阵容我还是挺期待的，但是后来公布的一些可能我们可以算说是新公布的东西嘛，
嗯嗯，
就我就一般嘛。 就没什么大兴趣，因为我个人期待的那几款皮克米没有，那个银河战士
也没有，
没有，然后那个什么神奇一零一没有，就反正就是也算是一些冷饭嘛。
银河战士，银河战士明年绝对是
都其实
实打实的顶的，
对，各种留言已经说的很稳很稳，但是他就是一直不给
不给，大家就是留着明年的，明年一三绝对是重头戏来的。明年亚洲
年年都这么说，
还有魔女三，
还有魔女三也是一直没消息，
这个、
还有
战女神，
战女神五也是，
这些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已经都说，
战女神战神五比那两个好，
就反正我们上一期也没有料到这一期会有这些东西，大家就任天堂的出的那个招式都是大家料不到的，
对，
无论怎么说，我觉得今年算是任天堂的一个大年，这个东西肯定是没错的。
对，而且今年确实能感觉到 Switch 爆发的那种感觉，尤其是第三之后，跟去年完全不一样的。
去年还好吧？
去年有点没有像今年这么爆。
其实觉得这样，其实还是我觉得任天堂把那个时间分配的更均匀一点，
更均匀一点。
你现在都扎堆在下面，就玩不过来了。现在游戏都
对，现在
是也没办法，因为游戏开发就是比较难确定的。
那是。
那我的话就是。之前不是一直说神秘游戏4，
对
啊，大家猜了很多，但我发现就是有蛮多人就是说到黄金太阳4，
因为也有渠道商有说过这个事情嘛。
对，但是怎么说吧，就是现在我看了之后觉得，哎，法米空侦探俱乐部都能够重置，那像黄金太阳啊，像
亚达利的都出来了，
对啊，又出了像 Mother 啊这些游戏，我觉得都会总会有，就是总会有，但是大家不能总是每次都期待，
不要想太多了，
那就也不要想太多，
就 Cameron 他2018年出了那个马里奥网球 Ace，
对，
那他这两年又开始忙新项目了，是不是开始？做这个呢就
难说，但是其实会有点难，因为任天堂一直来说 RPG 并不是一个十分擅长的类型。
那接下来的下半年最期待想玩到的哪一款游戏？
已经公布了吗？
对，已经公布了，
看云纹路了，明年
年头了，
很快了，也很快了，
算进去吧。
然后 DQ11 吧，我已经买了，已经定了，就等到货了就可以也玩了。
我应该最期待的是机甲战魔吧，我是真的对机甲游戏很喜欢很感兴趣，包括我之前的装甲核心，因为这几年真的没有装甲核心很痛苦，所以我很希望这款游戏能够像雨后甘露的那种感觉，我也希望这个游戏能做好，就算是现在宣传期没有足够的宣传量，或者是大家关注度不高，但是我相信如果评价高或者后续口碑高，它依然是会有能带来不断带来一些更多的关注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织梦岛吧，织梦岛也是肯定是比较关注的，因为塞尔达传说对我来说就是无条件关注的一款游戏的。
那我的话肯定是在路易基塞尔达还有宝可梦三个里面选了，那我可能最后会选的是路易基。对，因为先说为什么不选那两个，织梦岛我是没玩过原作，对，然后这一座其实会期待，但我怕它的容量就是游戏流程会偏短。对，
织梦岛嘛，
不对，
织梦岛其实难度挺大的，
难度就那个
它一个迷宫难度挺大，而且它也没有指示性，
我不知道新作会不会改善，但是原版难度是不小的。那它不能算是系列最大，但是在2D里面是算难度偏大的。
那我个人的话就会偏向于这种稍微带点动作解谜的，那其实塞尔达应该也 OK， 但是会更想玩路易基
更加现代一点，
也不要现代吧，主要是它
更加有乐趣，
对，它的那个探索的乐趣，
对，
就因为我会玩过二，我也觉得还 OK，
二它做的真的好，
但二的时候我没有把它放进我年度里面，所以我比较期待它三会有什么更大的一个变化，这样子。宝可梦就
持续关注，
其实买是肯定买了，不用关注了，但就到时候玩到手会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玩，我不算是一个玩宝可梦特别深入的，因为我本来还想选宝可梦的，但因为我自己就真的只是玩玩流程的
那种，通关
档，对，通关档就算了。所以虽然我觉得这一次应该可以带给我比较大的惊喜，但我现在先暂时不要放太高的期待，
嗯
啊，所以先看看路易基跟塞尔达怎么样吧。
嗯嗯，那我们这期节目也聊了很长了，我们就下次节目见喽。
嗯
嗯，好，拜拜
拜拜。街のざわめき愛想笑いの憂鬱本音なんていつかどこか見えないふりだねだって不安なんてそんな言われなくてもわかってる壊したい大事そうに抱えた強がりこの未来をずっとずっとぼやかしてる灰